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合乎圣经的长老，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分享合乎圣经的长老，因为明白合乎圣经的长老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教会将来会设立长老，由牧师们和长老们一同带领和牧养教会。第二呢，就是你要了解合乎圣经长老的资格，将来才知道如何投票来印证这个合乎圣经的长老。第三呢，长老所有应该具备的品格，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追求的品格。所以下面呢，我们先来这个是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诵读哈，一二三，请。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软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就当我们来回顾特别是过去两年的时候，虽然世界风云动荡，主你仍然保守我们的平安。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虽然教会当中也有肢体有这个是感染新冠，但是你在其中，你都一一的来施恩医治。主，虽然我们在其中经历不同的难处，但是你带领我们一一的来走过。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看顾保守。我们求主你在新的一年不仅保守我们健康平安，求主你来保守我们，更加的来信靠你，就保守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熟长进。谢谢你呼召我们，就要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谢谢你带领我们在地上有属神的家，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也在我们的教会兴起合神心意的长老，来一同来带领神的家。我们求主你来帮助弟兄姊妹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更加是来为着这个是将长老的品格能力这种愿意侍奉的心也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能够追求长进，以致我们每天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像你的样式，带领我们灵命成长，带领我们更深的来在教会当中为神侍奉，一起来兴旺神的家。愿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在你所设立的教会当中都能够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主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哈。第一方面的话，那就是长老的职分。长老是教会里面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治理和牧养的职分。那么就是这个第二呢，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还得注意，就是这个长老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长老监督和牧师呢是同一个职分，所以是彼此相通的。第二呢，这个是长老的工作哈，长老的工作主要就是带领教导和牧养。那么第三，我们也分享过，这个是长老的资格。关于长老的资格呢就是第一方面就是要有长老的意愿，长老的意愿就是要羡慕善工。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也就是羡慕长老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当然呢，保罗他是从一个人出于敬虔的动机来说这句话的，一个人不是为着自己的虚荣，而是为着神的家，明知道这个是牧养的工作辛苦，他也知道承担长老的 职分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他为了能够更好的来牧养神的群羊，能够更好的在神的家侍奉，他仍然想要承担长老的职分，这就是谢幕上宫。所以说，一个人出于敬虔的动机，谢幕要得这个是监督长老的职分，他就是谢幕上宫。所以，关于长老的资格，第一就是长老的意愿要谢幕上宫；第二呢，就是长老的品格要无可指责，长老的品格要无可指责。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并不是指一个人完全无罪，而是指一个人呢，他的品行获得了其他人的这个是尊敬和仰慕，没有明显的瑕疵，活出了一种与神呼召的生活所相称的一种生命。具体来说呢，他就是要满足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到第七节所说的一些标准。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只是很概括的分享到了这个是长老的品格，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那么今天的话，让我们稍微详细一点的来分享长老就是神对长老的要求。无可指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无可指责，第一呢，就是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所以顺便一提呢，就是在这个是圣经的原文里面，牧师监督，无论牧师监督还是长老，在这个是希腊文里面其实都是阳性的，所以圣经的里面从来也没有提到有女长老，所以这个长老的职分是给男性的，是给弟兄的。这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保罗这么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紧接着呢，保罗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关于长老的品格的第一条，第一个要求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当然的话，这并不是说禁止单身的弟兄或者禁止丧偶的弟兄做长老，而是呢，一个做长老的人呢，必须要看他在婚姻和在性的方面忠诚圣洁，也就是说他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我们知道保罗在侍奉的时候他是自己一个人，也许他一直都单身，也许他曾经结婚后来丧偶了，具体的情况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保罗在他侍奉的时候他是没有妻子的。保罗没有妻子的时候他尚且可以做使徒，由此可见神并不禁止单身或者丧偶的弟兄做长老，只是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大多数的长老职分都是由已婚的弟兄来担任，因为已婚的弟兄借着家庭呢，借着养育孩子呢，能够操练到很多的这种技巧，更重要的是操练到许多属灵的品格。所以的话，这些属灵的品格，这些属灵的技巧对于这个是担任长老的职分也是大有益处的。所以第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并不是强调一个人的婚姻状况，而是强调一个人呢，他在婚姻和在性的方面都圣洁。一个敬虔的单身弟兄可以做长老，但是呢，一个已婚的弟兄，如果他有婚外情，如果他喜欢和女性逢场作戏，又或者他可能喜欢在网络上，喜欢在电脑上，喜欢在手机上看色情的图片，看色情的这种视频等等，如果他有这一类的情况他有这种不良的这种品格的话，那么即便他是已婚的，他也绝对不合适担任这个是长老的职分。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保罗把这一条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把这条列在长老的这个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是品格清单里面的第一项，因为这是领袖们最容易跌倒的一个地方。芝加哥的纽西教会是一个上万人的大教会， 那么那个是2018年的时候，那么纽西教会的创办牧师，就主任牧师加创办人，就 Bill Hybels， 他就被控告长期有性骚扰的问题，而被迫在教会里面辞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故事，但是这是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悲哀故事。魔鬼撒旦攻击教会，一个最古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引诱教会的领袖啊，在婚姻和在性的方面跌倒。魔鬼撒旦知道，只要教会的领袖在婚姻和在性的方面犯罪跌倒不圣洁的话，那么教会的许多会众也就会跟着不圣洁。魔鬼撒旦知道，只要教会的领袖在婚姻和性的方面犯罪跌倒，教会就会蒙羞，许多的弟兄姊妹就会大受打击，灰心丧气，教会的许多的圣功也大受亏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要警醒，要洁身自爱。将来我们的教会选立长老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非常认真地考察一个候选人，他是否在婚姻和在性的方面忠诚和圣洁。那么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论我们是男的是女的，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我们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自我的省察。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是否忠诚，我们在性的方面是否圣洁，我们在与异性相处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保持安全的距离，远离试探呢？求主帮助我们在婚姻和性的方面都能够保持忠诚和圣洁。长老的品格第一条就是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长老的品格第二条就是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这说到有节制，自守端正。那么提摩太前书3:2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紧接着这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节制，自守端正的。那有节制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呢一般翻译成 temperate, sober minded 的，也就是说温和，头脑清醒的意思。自守呢，英文它一般翻译成为 self control, 就是要能够自我控制，表示一个人呢因为谨慎而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脾气，控制自己的行为。而端正这个词呢，英文它一般翻译成那个是 respectable, 就是体面的，值得尊敬的意思。所以有节制、自守、端正这三个词呢，它在意思上有许多重叠的意思，也有许多内在的联系。归纳起来就是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下面的这个是第三节，也解释了什么叫做节制、自守、端正。第三节说，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啊。一个有节制、自守、端正的人当然不能够饮酒滋事。一个饮酒滋事的人表示他不够谨慎的，也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做长老的人当然不能够饮酒滋事。不饮酒滋事在我们现今的环境里面的话，当然应该要包括不能够沾染毒品，不能够游戏上瘾，不能够网络上瘾等等这些问题。不打人呢，在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不仅是不能够动手打人了，也不应该要有这种什么言语的暴力，不要用这个言语重重的伤人，是这样。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因为呢，从前面消极的角度来讲，一个长老不应该有这种火爆的脾气以致打人，以致伤人。后面呢，从积极的角度来讲，一个长老的品格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温和，只要温和。那么不争竞的话，就是不爱争论，不爱争吵，追求和睦。如果一个人有争竞的个性， 经常和别人争论甚至吵架，就表明这个人比较自我为中心啊，也爱慕虚荣，很可能也爱慕虚荣，总是喜欢证明自己是对的，总是喜欢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如果一个好真静的人做了长老，那么他必定会给教会和给他自己都会带来许多的麻烦和亏损。一个长老他必定要处理许多教会的事务也需要呢参与甚至要带领教会的许多的决策。如果他是一个好真静的人，他就不容易聆听别人的意见，即使别人的意见是对的，他往往也会坚持自己的看法，以显示他自己是多么的正确，以显示他自己是多么的权威，结果就容易导致决策上的错误，更加是容易造成彼此之间的这种伤害，也给教会会带来很坏的见证。因此一个长老的候选人，他不应该有真静的个性。关于不可真静，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对这个是提摩太的劝勉，对我们也会有很大的提醒。保罗这么劝勉，这个是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静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真静，只有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罗。所以长老的品格第一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长老的品格呢，第二要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有节制，自守端正。长老的品格呢，第三应该要廉洁慷慨，因为后面谈到不贪财哈，不贪财并不是指一个人对钱没有概念，而是指一个人不贪不义之财，在钱的方面廉洁慷慨。一个不贪财的人他廉洁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慷慨呢？因为慷慨的反面就是吝啬，一个人如果不慷慨他就是吝啬，一个吝啬的人就是该花的钱他也舍不得花，总是想办法尽可能的把钱都省下来，那其实是贪财的另一个比较隐形的另一个方面呢。贪财的明显的一面的话，就是想把不属于自己的钱都变成自己的钱捞过来，这就是不廉洁嘛。那么贪财的不明显的一面，其实就是这个是连该花的钱也想要省下来，就是吝啬不慷慨。因此不贪财就是要廉洁慷慨，后面提到要乐意接待远人的话，也要求一个长老需要有慷慨的个性。所以这个是不贪财，这里要谈到一个长老应该要廉洁慷慨。神在旧约的里面的吩咐我们要十一奉献，当然神让我们做十一奉献并不是因为神缺钱而要求我们做十一奉献，因为世界都是神造的，千山的牛羊都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不缺钱。神吩咐我们要十一奉献，那是因为神要考验我们的爱心，考验我们的信心，并且神要锻炼我们的信心，锻炼我们的爱心，神要锻炼我们的灵性，使我们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可靠，以致我们不断的在灵性上不断的得以成长，能够更深的经历神，更深的爱神，也能够更多的蒙福。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圣经多处教导我们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圣经是多处教导我们不可以试探神， 但是圣经里面唯独这一处神亲自吩咐我们可以试一试他，就是让我们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让我们可以试一试神。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如果我们忠心，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就是全然送入神的仓库，那么神他一定会大大的赐福我们。神的应许是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当然的话，很多人说，哦，我奉献100块，他就给我1000块，你用这种投机的心，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神应许我们，他说，甚至使你的地成为喜乐之地。所以神的这种东西，神应许我们要赐福我们，但是的话，神也不会说被我们利用。所以十一奉献呢，是一个人是否信靠神的试金石，是一个人是否不贪财的试金石，是一个人是否廉洁慷慨的试金石。主耶稣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一个基督徒连十一奉献他都做不到的话，他自己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廉洁慷慨的。也许他从来都没有贪污钱财，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在神的面前，他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廉洁慷慨的，他也不应该认为自己适合做长老。在这里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即使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做长老，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鼓励你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对神忠心。因为十一奉献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十一奉献是一条灵命长进的道路。当你在十一奉献上对神忠心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赐福，你更会经历灵命的长进。长老的品格，第一个就是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长老的品格，第二方面要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就是有节制，自守端正。长老的品格，第三要廉洁慷慨，不贪财。长老的品格，下面我们分享第四点，就是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啊，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乐意接待软人。提摩太前书3:2里面的话，接下来就会谈到要乐意接待软人。那么乐意接待软人，英文里面是 hospitable， 就是热情友好殷勤好客的意思。热情友好殷勤好客，那当然包括乐意接待软人，但是呢，不仅仅限于乐意接待软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啊，要富有爱心，生命还要敞开。把一个人 接到家里来住，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把别人接到你家里来住，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因为你要为他收拾房间，你要为他预备饭食，你要为他付出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还要付出金钱，对不对？你接他到你家来住的话，你也不太好意思啊，我今天买菜鸡蛋多少钱，对吧？牛肉多少钱，你算一算，不接待软人不太这样子。所以你要富有爱心，但是呢，如果你仅仅是富有爱心，但是呢你生命不敞开，其实你也没办法做到接待软人。你必须要富有爱心，而且呢生命敞开，你才有可能乐意接待软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会和你住在一起，你几点睡觉，你几点起床，他都知道。你早晨起床之后，你是读经祷告呢，还是你拿手机在那里看呢？你做什么好像他知道。而且呢，他会看见你什么时候开心，什么时候不开心，为什么事情不开心，他看你啊，什么事情开心，什么事情不开心，什么时候向妻子孩子生气等等，他都看见。你可能你就不好意思。因此乐意接待远人，不仅需要你富有爱心，你的生命也必须是敞开的，你才能够接待远人。 长老的工作是带领、教导和牧养。无论是带领还是教导还是牧养，都要求长老是一个富有爱心、生命敞开的人呢。因为长老的工作是栽培人的工作，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工作。使徒彼得这么劝勉和他同做长老的人，他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一个长老如果没有爱心，他怎么做群羊的榜样呢？一个长老如果他的生命不敞开，他怎么做群羊的榜样呢？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长老应该具备的其中一个品格就是乐意接待远人啊。我们处在现代的社会当中，不一定会经常接待人到家里来住下，但是富有爱心、生命敞开这种品格、这种原则还是要应用在长老的身上的。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期待。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富有爱心、生命敞开的人呢？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哈。那么主日结束之后，我是匆匆忙忙的回家呢，还是有意识的留下来关心一些弟兄姐妹？还有我关心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哎呀，那个是我最喜欢的，我就去关心他，跟他聊一聊，来消遣我的寂寞，还是那个是留下来的时候，哎呀，我关心一些弟兄姐妹，哎呀，某个弟兄姐妹我很熟了，但是某些弟兄姐妹我还不太熟悉我要认识一下他，跟他敞开生命，进一步的认识。还是我会关心一些新来的朋友呢，哎，他是新来的，我给他一个 welcome 来欢迎他，让他觉得温暖。所以就是看我们是否真的敞开呢。当别人需要一些接送的时候我是否真的是尽力的努力的去给他提供这个帮助呢？而我是否会主动的邀请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带外面吃饭，以增加彼此的认识，分享彼此的生命呢？当然的话，可能在疫情期间不太方便，有些时候还得注意安全。但是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比较有意识的请朋友请弟兄姊妹到外面吃个饭，增强彼此的认识，分享彼此的生命，彼此鼓励呢，追求在主里长进呢？这都是一个人是否这个是富有爱心、生命敞开的表现。求主帮助我们，不仅是做长老的应该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生命不敞开的话，灵性很难长进啊。生命不敞开，可能我有一些东西我知道我有什么问题，我不愿意给你看见，我也不愿意改变，所以我不太愿意敞开。所以做长老的品格，第一是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第二要性格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就是有节制、自守端正长老的品格；第三要廉洁慷慨、不贪财长老的品格；第四要富有爱心、生命敞开、乐意接待远人。长老的品格，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五方面哈，要成熟谦卑，要成熟谦卑，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这么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初入教的就是初信者，那么初信者呢，真理还不够稳固，属灵生命还没有足够的这个是锻炼，如果被安立成为长老的话，担任了教会里面的这个重要的领导、教导、牧养的工作，就很容易自高自大。结果呢，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与魔鬼一样，因为自己的骄傲而受到刑罚。所以圣经规定，初信者不可以担任长老的职分，既是对初信者的保护，也是对教会的保护。 那么到底信主多久以内还算是初信者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也是神的智慧。大不到家，私不争，十九岁的时候就被安立为牧师了。那么十九岁的私不争，他在属灵品格方面已经比许多年长的许多这种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都要更加的成熟谦卑，因此呢，他不算是初入教的，因此他可以被安立成为牧师。那么我们怎么样知道一个人是否成熟谦卑呢？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人是否成熟谦卑？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对不对？很不容易回答，但是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但是呢，也不是百分之百，相对来讲简单有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检验一个人是否成熟谦卑，就是他是否可以聆听别人的批评，他是否可以聆听别人的意见，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别人的意见，别人的批评不见得都正确，但是呢，如果我们是一个成熟谦卑的人的话，那我们就会耐心聆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我们是一个骄傲幼稚的人的话，我们就会显得不耐烦，处处辩护，甚至有一种碰不得的感觉，给人一种碰不得的感觉。如果我们是个成熟谦卑的人呢，我们不仅会耐心的聆听，我们还会敞开心门与对方是坦诚的交流。当然这个坦诚的交流啊，不是说为了讨好对方，而为了显得自己多么的谦卑啊，然后就不断的说啊，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啊，我都接受，也不是说这种假惺惺的讨好对方的一种行为。真正的成熟谦卑的话，那就是很愿意非常坦诚的与对方沟通交流的意思。哦，谢谢你的分享，我非常同意你所说的什么内容啊，然后我不同意你有哪些的说法，为什么这些方面我不同意呢？我告诉你哈，或者你说我谢谢你分享，但是的话你分享的我真的是我都不能够同意，那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跟你探讨，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一同请教我们彼此都信任的灵命成熟的来人来帮助我们，一起的来分享，而让我们能够看到彼此有哪些盲点，我们共同的长进。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成熟谦卑的人呢，我们必定会耐心的聆听，可以耐心的聆听批评啊，我们也会愿意敞开心门进行沟通。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成熟谦卑的人，不要做一个骄傲幼稚的人。关于长老的资格，第一是什么？长老的资格，第一是长老的意愿，要怎么样？要羡慕善功。第二就是长老的什么品格，长老的品格总括来说要怎么样？无可指责。那么具体怎么说才算是无可指责呢？第一是什么？记不记得？第一就是要婚姻忠诚洁身自爱，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第二是什么呢？性格怎么样？温和，头脑清醒，节制得体，就是要有节制，自守端正。长老的品格，第三要怎么样？廉洁，慷慨，不贪财。第四方面，要富有爱心，还要怎么样？生命敞开，乐意接待远人。长老的品格，第五方面还要怎么样？成熟，谦卑，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所以关于长老的资格，大家记得了吗？三个大的方面，第一就是长老的意愿，要什么？羡慕善功。第二就是长老的品格，要怎么样？无可指责。第三方面，那就是长老的能力。那么长老的能力要有哪些能力的？长老的能力就要善于教导，管好家庭，要善于教导，管好家庭。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这么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 最后四个字谈到要善于教导，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善于教导，这是能力方面的。那么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说，这个是做监督的要怎么样，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关于长老的能力，就是要善于教导，管好家庭。由于这个时间关系的话，那么我们要等到下个礼拜，我们下次啊再详细的来分享。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合乎圣经的长老。我们分享到长老的职分是教会里面最常见、最重要一个治理和牧养的职分。长老的工作主要就是带领、教导和牧养，而长老的资格呢，主要包括三方面，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呢，就是长老的意愿要羡慕上工；第二就是长老的品格要无可指责；第三的话就是长老的能力要善于教导，管好家庭。我们恩典圣经教会除了几位牧师以外，目前我们还没有别的长老。那么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第一，我们要为牧师们祷告，求主帮助牧师们，不是要偏离这些标准，而是要越来越合乎这些标准，越来越合乎这些标准，能够更好的牧养神的群羊，能够兴旺神的家。第二的话，是要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合乎圣经标准的长老来祷告。我们的教会盼望在将来的时候，也许啊两年五年之间呢，能够兴起长老，能够牧师和长老们一同的带领和牧养教会。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是合乎圣经的。如果我们能够选出合乎圣经的长老来一同带领和牧养教会的话，这对教会必定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啊。但是如果我们忽视圣经的标准，如果我们是按着自己的喜好选出一些不合乎圣经标准的长老，那么对教会和对他本人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甚至有可能是个灾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在神的面前认真的祷告，求主为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合神心意的长老。第三，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立志，求主帮助我们，让长老的心智、长老的品格、长老的能力都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不一定能够达到所有的目标，也不见得，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做长老，可能个别人做长老，但是这些长老的心智、长老的品格，包括长老的能力，都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追求的目标。我们越来越成熟长进，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好的服侍神，能够更好的荣耀神。愿神施恩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低头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你的爱，你是群羊的大牧者，主啊，我们跟随你。亲爱的天父主啊，求主你来帮助孩子，帮助教会的牧师们。主啊，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职分，主啊，是不容易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要偏离主啊你的心意，不要偏离你所定的这个是长老的资格。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天在主的面前谦卑，能够靠主不断的长进，以致我们可以更好的牧养教会。主，我们也求主在教会当中兴起忠心的和你心意的长老，让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治理和牧养神的家，主要是群羊得到更好的牧养，主要是神的家更加的兴旺。主，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每个弟兄，都能够每个姐妹也能够在主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因为这一切的心智、这一切的品格，都是主啊我们所应该要追求的。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看到主我们过去有哪些地方在你的面前亏欠，我们求主 啊，你的宝血来洁净，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更加是求主你的圣灵加恩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靠着你，每天不断的来追求，我们也能够每天更像你，能够活出啊主你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就要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所侍奉的教会当中都看到主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主，谢谢我们的神。在这里也特别的来求主你来帮助啊那些身体有软弱的肢体，能够在基督里靠着主你的恩典怜悯，能够早日的康复，保守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都能够靠你大有胆量，平安喜乐。感谢赞美神，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